性得利，因为你是一个活着的神，你是一个爱我们的神，我们就把纪念主崇拜叫在圣所以后，因为我们心中的一念头里头的言语都得蒙神的喜悦，跟孩子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
大家听错，真的非常谢谢同工们你们的劳苦预备这个诗歌这些事情不简单的事情，偶尔technical 是会有问题的我在教会都有强调，我遇到这些事情不必介意你们劳苦主知道的，弟兄姐妹也都知道。那很高兴弟兄姐妹再有一次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在这里来敬拜神，并且呢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有一个礼拜六，我跟师母一起去出去买菜，并且呢顺便去拍拖，我们一聚聚了3个多小时，那就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呢回到家里头。我把车子开到车库里头以后停了，我就开门进去家里面。当我打开家的门一看，觉得有些出了些问题。走到客厅，发现本来放在那个靠墙的那个沙发，现在呢在那个客厅的中央，而且呢很多地方都破了烂了，那些门呢都跑了出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我家里头的两只狗太闷了，我们不在家，它们苦闷，就把我们沙发来解闷，把它咬得破破烂烂的。那我们本来带着愉快轻松的心情回家的，现在看到这种情形，什么心情都没有了。沙发被狗咬烂，那是小事情啊。不过呢，在人生里头，的确会有大大小小不同的不如意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是我们没有预期到的。我们往往称呼这些是人生的波澜。这些波浪有些是从外面来的环境而来的，比如说车子给人撞了或者说公司裁员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威胁，也许说我们自己的身体或者家人身体有病，这些是外面来的环境来的一些的波浪。也有些波浪呢是从人际关系来的，可能是跟家人的关系搞得不好，可能是在公司里头跟同事跟老板的关系很多冲突很多矛盾，也可能是在教会当中跟某个弟兄跟某个姐妹有矛盾，甚至可能是跟配偶关系搞得很僵很不好所以除了有这些从人际关系从外面来的一些的波浪以外，也有一些波浪呢是情绪方面。表面看来你笑眯眯的好像很开心的，但是可能你内心里头有些很复杂的情绪在，可能你正在自责，可能你有害怕，可能你有难过，你有妒忌，甚至有愤恨在当中。总之人生当中大大小小的波浪是免不了的，关键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人生的波澜，特别是那些会令我们很难过的那些的大负担，我们怎么去面对。在香港有一位太太写了一篇文章，她这样说，她说我是个很普通很平凡的女人，感情的道路上面也是一样，我跟青梅竹马的丈夫结婚，我们组织一个小康之家，我们有两个小孩。我丈夫呢是在1975年加入香港的消防队来工作的，由于做消防员工作危险性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两个呢常常都到不同的庙里头去拜，心里头在想拜的神多自有神庇佑，但是谁知道我一下子却要面对4位挚爱的亲人的离世，包括了我自己的丈夫。他说首先我要跟我丈夫一起去面对他妈妈的离世，跟着就是我们要去面对我妈妈的离世，然后就发现丈夫的爸爸得到重病，然后如此同时 我的丈夫发现自己得到肠癌，就在我要陪我丈夫去医院里头做手术去做化疗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瞒着他的重病的爸爸去到医院去探望他，去安慰他，去鼓励他。看到我丈夫这么的辛苦，我在旁边却帮不到，最后我丈夫还在那个癌症的煎熬当中要为他的爸爸处理善后事。当我看到我的丈夫这个心力交瘁的时候，我也帮不到什么忙，我内心的挣扎，我内心的难过，有谁能够体会得到？在这个痛苦之余，我常常都这样子问，世界上是否真的会有人遇到人生这样的巨变还是可以处之泰然的？如果有的话，那个是怎么样的人？弟兄姐妹，人生风浪随时都可以有，不如意的事情常常会发生，不见得一定好像刚才那位太香港那位太太所遇到的事情，但不开心的事情是免不了，而且很多时候是接二连三的来。我们怎么去面对？耶稣的门徒就曾经遇到风浪。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四章，麻烦大家翻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节，这里讲到，当然很熟悉的一个圣经的故事，讲到耶稣的门徒遇到风浪。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我们来看三十五到三十七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呢就离开众人，耶稣仍然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门徒为什么遇到风浪的？门徒为什么遇到风浪呢？是因为他们不听耶稣的话吗？是因为他们好像旧约的那个约拿先知，神要他往东跑，他去坐船往西边走吗？所以神就兴起暴风啊，在途中来拦阻他。门徒遇见风暴，是不是因为他不顺从耶稣的吩咐呢？不是的，刚好相反。看看第三十五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有没有看到？门徒在海中遇到风暴，不是因为他不听主耶稣的吩咐，反刚相反，就正他们遇到风暴，正是因为他们听主耶稣的吩咐而行，是耶稣吩咐他们要上船过海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关人生风暴的第一点，波浪随时都可以发生，风浪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就算我们是按照圣经来生活，就算我们是照着神的心意去行，不等于我们就不会遇到人生的风浪。神从来没有说过应许过我们基督徒，我们跟着神来生活，我们就一帆风顺，没有波浪。风浪什么时候都发生，风浪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风浪可以发生在不信主的人身上，风浪也可以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风浪可以发生在那些马马虎虎的基督徒身上，也可以发生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的身上。那我们很容易对风浪有两个错误的看法。第一，我们会以为只有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才会遇到风浪。哎呀，最近我常常碰钉子，这么倒霉，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好好读经灵修呢？所以神管教我呢？哎呀，是不是因为我得罪了神，神在责罚我呢？这是我们第一个很容易对风暴的看法，觉得遇到风暴就一定是神在责罚我们。第二个错误的看法是，我们遇到风浪就以为一定是魔鬼在攻击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说，当你啊照着主的吩咐去行的时候，当你热心去服侍的时候， 当你去传福音要拯救灵魂的时候，魔鬼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说？有，我也有听过，我自己也说过。没错，犯错了，神会管教我们。没错，魔鬼会攻击我们。但遇到风浪，不一定是魔鬼的攻击；遇到风浪，不一定是神的责罚。就算我们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就好像那些门徒是按照耶稣的吩咐去过海的，他们还是会遇到风浪。所以刚才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波浪随时可以发生，波浪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面。但是有一样我们可以肯定的，每一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波浪都是经过神过滤的，经过神过滤的。弟兄姐妹，神让我们本来平静安逸的生活遇到风浪，不是要捉弄我们，不是要打击我们，他乃是要叫我们得到益处，叫我们变得在神手里头更加的有用。大家像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喝汤啊，我们喝汤的时候如果汤有点淡，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加点盐，加点盐以后我们会怎么做？用调羹把它搅匀，是不是啊？那搅匀以后喝，哎呀，味道就很好。但是如果你不搅匀，把盐加了进去有用吗？没有用。盐加了进去要把它搅匀才可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世界的盐，神有些时候让我们遇到些破难，就是要把我们搅匀，叫我们发挥出我们的功用出来，叫我们在神手里头变得更加有用。小的时候看我妈妈做蛋糕，像家族当中你们 都懂得做蛋糕，她用面粉，用白糖，用牛油，还加了些什么东西，这些材料除了糖有点味道好吃以外，那个面粉是没有味道，牛肉这样吃不好吃的，生鸡蛋很腥也不好吃的。但当妈妈把这些不好吃的材料拌在一起去搞，然后放在一个可以热死人的那个烤箱里头去烤的时候，结果产生出来的是美味可口很好吃的蛋糕。同样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遇到一件又一件不如意的事情，而且环境也很逼人，你知道你不想再祷告神，你知道你在跟神抱怨，你甚至怀疑神对你的爱，不必这样子做。要记得那个蛋糕，每一个独立的材料好像都不好吃的，但放在一起搅拌在一起以后就变成非常美味的。耶稣让门徒遇到风暴，就是要他们对耶稣对他更有信心，更合神使用。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第四章，在前面第三章就记载了这些门徒蒙耶稣呼召，他们决定要跟随耶稣。耶稣说，你们来跟随我，我给你们权柄去赶鬼，去传神天国的福音。所以在前面第三章呼召门徒，门徒跟随耶稣，在第四章耶稣就让门徒遇到风暴，就是要训练他们，把他们搞匀，让他们对耶稣更有信心，可以在神的手里头更合神使用。1982年我辞掉了在加拿大的工作，来到美国这边读神学。我心里头很兴奋，因为我知道我是在回应神的呼召，我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但谁知道读了还不够一个学期，就收到妈妈在香港寄过来的一封信。在信里头她这样说，她说最近她耳朵会常常发鸣，而且会响得很厉害，她就会晕倒在地上。有一次她就耳鸣就晕倒。我妈妈是寡妇，我两个弟弟那时候在加拿大读书，所以家里头只有他一个人，他耳鸣晕倒了，因为一个人住的缘故，没人知道，没人去帮助他。 只等到自己慢慢的醒过来。我妈妈在信头这样说，我们在香港有很多亲戚的，她说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路无人。当我收到妈妈这封信，看到这样写的时候，我内心很难过，很担心。我心里在想，如果她刚刚在厨房煮饭，在炒菜，突然耳鸣晕倒的时候打翻了油锅，那不是很危险吗？如果她在开车上班，结果突然间耳鸣晕倒，那不是交通意外吗？所以越想越担心，我更加想到我爸爸离世以前用纸条写了一句话给我，他说 Evelyn， 你是长子，从今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你妈妈跟奶奶弟弟。所以当时我真的想不再读神学，立刻回去香港陪我的妈妈。我心里头问神说，神啊，为什么我回应你的呼召来读神学，你却叫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弟兄姐妹，破浪什么时候都可以发生，风浪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就是我们行在神的心意里头，不等于我们就不会遇到人生的风浪，但不用担心，每一个风浪都是经过神过滤的，他是要把我们搅匀，成为神手上更合用的工人，要叫我们变得更有用。但往往我们的反应是很难过，埋怨神。我当时就是这样子，我跟神说，为什么在我开始读神学的时候，你就要我妈妈得到这种病呢？为什么你要她孤单一个人的时候，没人照顾的时候得到这个病呢？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呢？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我当时注目在我所遇到的那个人生风暴，风浪随时都会有，但当我们注目在风浪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惊惶失措，怨天尤人。当时我对神失去了信心。弟兄姐妹，风浪随时都可以有，风浪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人身上。如果我们注目在风浪上面，就会惊惶失措，怨天。这正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看到有关人生风浪的第二点，请看看第37节到38节。这正是耶稣的门徒当时的反应，他们非常的惊慌，他们对耶稣失望，他们抱怨耶稣。37节38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使得船要满了水。也是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就叫醒了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有没有看到门徒遇到风浪，他们注目在风浪上面，他们就惊惶失措，怨天尤人，他们埋怨耶稣：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当时门徒是在加利利海，我们都知道加利利海四面是有高山围住，晚上湖面的那些比较温暖 的空气往上升，山上面的那些比较冷的空气往下来，所以很容易冲撞，产生一些风浪出来。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很多都是很有经验的渔夫，他们见过风暴，但是圣经这里竟然说他们非常的害怕，很明显这个风浪很不一样，很大，很危险。或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他们所遇到的情景，想象一下，我们看电影可能都看过这种情景，那条船在海的当中起了风浪，波涛汹涌很大，那条船在波浪当中摆来摆去，那个海浪一个一个的打到船上面，那在船上面的人不但是被海浪打得细了，而且他们站都站不稳。当时的门徒所遇到的这样子，大家都去忙着帮忙做这个去做那个事情，大家都在忙，在彼此帮忙，只有一个人没有，那就是耶稣。门徒看到船快要沉下去了，但耶稣却一点不理，还在睡觉，所以他们就很生气， 他们弄醒耶稣说，我们这人死了，难道你还不救我们吗？难道你要见死不救吗？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波浪随时都可以来。如果我们注目在波浪上面，我们会惊惶失措，怨天尤人。但是圣经并没有停在这里，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就会看到，不错，波浪随时都会来，波浪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身上。但如果我们靠近耶稣，依靠耶稣，交托给耶稣，就会有平安。就是我们这看到的有关人生波浪的第三，如果我们靠近耶稣，依靠耶稣，交托给耶稣，就会有平安。看第39节，我们叫耶稣，叫醒耶稣，耶稣醒了，气着风对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当门徒向耶稣呼求的时候，耶稣就把风浪平息了。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波浪随时可以发生。如果我们注目在波浪上面，我们会惊惶失措，怨天尤人。但如果我们注目在耶稣身上，我们走到耶稣哪里，依靠耶稣，交托给耶稣，我们就会有平安。耶稣把平安赐给我们，他会给我们一条的出路，就好像他给门徒平静的风浪一样。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所经历到的风暴是什么，无论那个风暴有多么的大，神在圣经里头这样应许说，神在创世纪18:14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无论你遇到什么的波浪，神都能够平静。神也在哥林多前书13:13应许我们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乎你所能够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会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弟兄姐妹，无论怎么样，无论你所遇到的风浪是什么，神必定会为你预备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神的时间是最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类似下面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个基督徒生活遇到困难，不够钱来生活，他要祷告求神供应，结果就在最紧急关头的时候，神就透过一些人把钱送了给他，而且那个数目呢还是刚刚他所需要的。有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见证？我也听过，但是我不相信。我觉得那个人一定有告诉别人嘛，不然的话那个人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把钱给你呢？而且数目还是刚刚好的，所以我不相信。我觉得那个人是告诉了别人，告诉人，然后就说神听他祷告，我不相信。但现在我相信，为什么？因为我的经历过，我是借加拿大政府的学生贷款来读神学，再加上加拿大教会的支持，然后自己在学校每个礼拜打工20个小时，这样子来交学费，来生活费，这样子的。但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我的钱不够，我不够钱去交学费，我内心很怕，很担心。那我跟 Grace 跟我太太呢，都是那种不会把自己的需要去告诉别人的那种人，特别是跟钱有关的事情，我们更加不会告诉别人。所以没有人知道我没有钱，不够钱去交学费。就在要交学费，最后要交学费之前的一天，在邮箱里头收到一个从香港来的那个弟兄从香港寄过来的信。这弟兄读书的时候，在加拿大的时候呢，常常会到我们家去玩。那我来读神学的时候，他还在加拿大读大学，那我都不知道他原来毕业了回到香港去。我收到他的封信， 很奇怪哦，原来他回到香港，他心里头他竟然写着说，他说我回到香港已经一段时间，并且呢也找到了工作，而且刚刚发了第一个月的薪水，我为了感谢神，我准备要把这第一个月的薪水当作初熟的果子献给神，把荣耀归给神。他说我的祷告求祷告神，我应该捐到什么地方什么机构那边去呢？我就想到你们在读神书，所以我就把这个第一个月的薪水寄过来给你们，支持你们来读神书。你知道吗？他寄过来的钱刚好就是我不够交学费的钱。那是巧合吗？一次还有可能巧合，还发生了第二次。第二次是就是也过了一段时间，又要交学费，又不够钱。所以我在加拿大那个时候的教会，那个学生团契没钱的那个学生团契，突然之间寄了一张汇票一个支票过来给我，来支持我们读神学。那个钱的数目刚好也是需要的数目。一次可以说是巧合，两次我不得不承认，那是神透过弟兄姐妹的供应。弟兄姐妹啊，每一个波浪都经过神过滤的，每一个都是神用来锻炼我们的工具，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更能够被神用的人。神知道我们能够忍受到哪一个地步，他必定为我们预备一条出路。波浪看起来很可怕，波浪看起来有些时候好像是个拦阻，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波浪本身可能就是神的祝福了。因为万事互相效力，我父亲跟癌症挣扎了两年，最后在我16岁左右的时候他就离开世界了。这么年轻就失去了父亲不是一件好事。我妈妈可能不到40岁她成为寡妇不是一件好事。但因为我爸爸本身是个基督徒，在他追思礼拜他的丧礼的时候是有一位牧师来主持，结果从此以后我妈妈就开始到教堂里头去听到，后来还信了耶稣。我们三兄弟本来不信耶稣的，也是因为见着继续去跟着妈妈去教堂，结果一个一个的信了耶稣。失去了父亲不是一件好事，成为寡妇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全家信了主，将来到天家见主耶稣的时候，能够有机会再次跟过去的死去的爸爸见面，那是一件好事。真的就好像圣经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弟兄姐妹，可能你现在正遇到一些的波澜，靠近耶稣，而且要用信心等候耶稣为你所预备的出路。弟兄姐妹，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大风暴的时候，当事情好像不在我们掌控的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会害怕，风浪随时都会有。如果我们注目在风浪上面，就会惊惶失措，怨天尤人。但如果我们去靠近耶稣，去倚靠耶稣，去交托给耶稣，耶稣会把平安赐给我。可能有人会说，我有仰望耶稣啊，我有交托给耶稣，我有祷告祷过很多次了，但事情并没有好转啊，我一点都没有平安。为什么？为什么我交托了给主，为什么我在祷告给主祷告耶稣都得不到帮助，没有平安？为什么？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误会了交托的意思呢？会不会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交托给耶稣？交托给耶稣并不是要求耶稣按照我们自己所想的来承受， 交托来给耶稣，乃是让神按照他的方法，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美意来成就他所想要成就。如果我们交托给耶稣，是期盼耶稣按照我们所想的来成就的话，那不是交托，那是吩咐。交托给耶稣是让神来做主，让神来做决定。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交托的话，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内心都会有平安。曾经读过一篇文章，里头谈到有一个少年的棒球队，这个少年棒球队他们正在面对一个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比赛。这个棒球队的教练呢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比赛快要开始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青少年小孩召聚在一起，跟他们说比赛又开始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哇，那群青少年就很兴奋说，哎，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其中一个学生呢就大声的祷告说，主啊，神啊，求你给我们能力能够打赢对方。另外一个学生听到就大声说，阿们，对啊，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可以打赢这场比赛啊。大家很兴奋，大声的祷告，神啊，给我们能力打赢对方。那个教练在那时候就是说，不，不是这样子祷告，不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比赛，好像我们赢了不会骄傲，输了也不会吃。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尽力的去比赛，赢了不会骄傲，输了不会气馁。最后结果他们赢了还是输了，那个文教没有讲，所以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无论是赢了还是输了，这群学生都得到了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很宝贵的一课，就是什么叫做交托。不论结果是赢了还是输了，他们内心一定会有平安。兄弟姐妹，交托给耶稣并不是说要耶稣按我所想所求的来成就，那不是交托，那是吩咐。交托给耶稣乃是让神来做主，让神来做决定，将结果交给神。有些时候神会借着改变环境来帮助我们，就好像他平静的门徒所遇到的风浪一样。有些时候，尤其是很多时候，神首先是改变我们的心态，在我们就算在风浪当中，我们还可以有平安。弟兄姐妹，在风浪当中有平安的关键，不在于风浪没有了，而在于你走到神那里，依靠神，交托给神。这里是一把雨伞，一把雨伞。好弟兄，请不介意来帮忙吗？麻烦你帮我拿出这个雨伞。是一把雨伞。如果我在路上走路，突然下大雨的时候，结果会怎么样？我会被
谢谢你，
就我会被雨水淋湿，我会很狼狈，我会没有平安。但我看到奥弟兄，我认识奥弟兄，我看到他手上一把伞，我就走去奥弟兄那里，我靠近奥弟兄，我依靠奥弟兄，站在他的雨伞底下。那结果怎么样？就是外面还在下着雨，雨没有停，但是雨水在打不到我身上，我再不会狼狈，我内心还会有平安。虽然雨没有停，我有平安。但我不喜欢奥弟兄这把雨伞，我不喜欢靠近奥弟兄，我要靠我自己，我跑出来，我不依靠他的时候，结果怎么样？我会被雨水打湿，我会很狼狈，我会没有平安。同样的弟兄姐妹，可能你遇到的风浪还没有停，但如果你走到耶稣那里，依靠耶稣，就算外面风都还没有停，你可以有平安。谢谢。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耶稣的这把雨伞，你要跑出去，靠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你就会在风浪当中很难为，没有雨伞。弟兄姐妹，风浪随时都可以有，风浪随时都可以发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身上。如果我们自步在风浪上面的时候，我们会惊惶失措，怨天尤人。但如果我们去靠近耶稣，依靠耶稣，交托给耶稣，我们可以有平安。就算风浪还没有停止，我们内心还是会有平安。可能你现在正在一些风浪当中，你担心，你害怕，甚至可能埋怨神，或者耶稣在第四十节里头跟门徒所讲的句话也是耶稣要跟你讲的话。我们看看第四十节说什么。耶稣对他们说，就是耶稣对门徒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有没有留意到耶稣对门徒说什么？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呢？为什么耶稣不是说，哎，怎么搞啊？你们没有信心吗？啊，为什么你们信不过我吗？啊，耶稣说，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你们看过我以前的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你们现在还信不过我有能力啊，平静风浪吗？来帮助你们吗？可能是这样，但我觉得不单只是这样子。因为如果那些门徒信不过耶稣有能力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在最后关的时候去弄醒耶稣说，父子，我们上面那里不救我们吗？他们就是因为相信耶稣是有能力帮助他们的，但是耶稣却在那里睡觉，所以他们不是信不过耶稣有能力，他们可能是没有把握耶稣会帮他们。因为如果耶稣真的是爱他们的话，为什么会让他们要他们过海来遇到风浪呢？如果耶稣真的是爱他们的话，为什么在风浪这么大的时候，耶稣还躺在那边睡觉呢，不理他们呢？所以在这种环境里头，实在很难叫门徒有把握能够肯定耶稣会帮他们。他们知道耶稣有能力，所以去叫耶稣，但他们没有把握耶稣会来帮他们。门徒信不过耶稣的爱，他们怀疑耶稣的爱，所以他们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死了还不帮我们，还不救我们，你不理吗？弟兄姐妹，在风浪当中，我们有时岂不是好像这些门徒这样子而对神有怀疑吗？如果神爱我，就不会让我遇到这种事情。弟兄姐妹，今天神仍然可能会对我们说，你还没有信心。天父可能会对你说，我为了救你，已经把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代替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免得你们受审判。我这么爱你们，甚至连我的独生子都为你们牺牲了，我还有些什么会保留，不会白白给你们。你还不信我？耶稣可能也会说，我爱你到一个地步，连我的性命也为你们摆上，难道我会故意捉弄你们吗？我会让你们无辜的过些困难的日子吗？你难道我不明白，这些风浪是来把你们搅匀，叫你们生命更成熟，能够成为神手上更有用更荣耀神的器皿吗？弟兄姐妹，今天耶稣也要很温柔地问你，你对我还没有信心吗？当风浪平静以后，我们看看门徒的反应。第四十一节，四十一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掌控大自然的神，耶稣是一个能够平静风浪的神。耶稣不单是能够平静外面的风浪，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平静我们内心的风浪。 内心的风浪平静呢，那才是镇静的平安。弟兄姐妹，靠近耶稣吧。风浪随时可以发生，风浪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如果我们注目在风浪上面，我们就惊慌失措、怨天尤人。但如果我们靠近耶稣，倚靠耶稣，交托给耶稣，我们内心可以有平安。一起来祷告吧。我们在天上的神，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